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前几集我们谈了金融体系魔鬼的操控工具印钞、通膨、金融衍生品、利益私有化，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些工具的后果，债务的枷锁。
债务的枷锁，
对，我们先从国家债务开始。师妹，你知道美国现在的国债是多少吗？
很多吧，我记得好像30几万亿美元。
38万亿美元，而且每秒钟都在增加。
每秒钟？
对，美国政府每年的支出远远超过税收，差额就要靠借钱来补，每年大约2万亿美元。而更可怕的是，美国政府每年光是付国债的利息就要1万亿美元。注意，这只是付利息，不是还本金。
1万亿只是利息？
对，而美国政府一年的税收大约4万亿美元，也就是说1/4的税收用来付债务利息。
那本金呢？什么时候还？
永远不还。他们的计划不是还债，而是继续借新债还旧债。
借新债还旧债，这不就是庞氏骗局吗？
正是，政府在玩一个庞氏骗局，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庞氏骗局。
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让我从头说起。1971年之前，美元绑定黄金，政府不能乱花钱，因为每印一块钱就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，这是约束。但1971年尼克森宣布脱离金本位，约束就没了。你看看这个数字的变化，1971年美国国债是4000亿美元，现在呢38万亿美元，涨了快100倍。
为什么涨这么多？
因为政府想花多少就花多少，反正可以印钞票，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速。2000年国债是5万亿，2008年金融海啸后10万亿，2020年新冠疫情后30万亿，每次危机债务就暴增。
因为要救助，要纾困。
对，但师妹，这个债务是谁要还的？
政府要还。
政府的钱从哪里来？
从税收，从我们这些纳税人。
没错，所以国债不是政府的债，是人民的债，是你的债，是我的债，是下一代的债，
债留子孙。
对，而这违反了什么天道？不只是公平，更深层的是它违反了当代人对下一代的责任。圣经说人要为子孙积蓄产业，中国传统讲前人种树后人乘凉，但现在呢，
前人花钱后人还债。
对，而且不只是美国，日本的国债是 GDP 的2倍多，意大利、希腊、西班牙都欠了 GDP 100%以上的债。为什么大家都在借钱？因为这个系统就是这样设计的。
怎么说？
当政府需要钱的时候，他发行国债，央行印钞票买国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政府借了钱，央行印了钞票，货币供应增加，通膨就来了。
所以国债和通膨是连在一起的。
正是如此，国债越高，央行就要印越多钱来买，印的钱越多，通膨就越严重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
那为什么不停止借钱？
因为停不下来。如果政府突然说我们不再借钱了，军队、警察、学校、医院、退休金、社会福利全部都要砍，因为税收根本不够支付这些开销，
所以只能继续借。
对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随着债务越来越高，利息也越来越高，利息越高就要借更多钱来付利息，这就是债务陷阱永远出不来。而这个陷阱的本质是什么？金融毒瘾。
又是金融毒瘾。
对，国家对借钱上瘾了，就像吸毒的人对毒品上瘾一样，知道不对但停不下来，因为一停戒断反应会让整个系统崩溃。
那这个毒瘾是怎么形成的？
1971年之前，政府花钱要小心，因为有黄金约束。但1971年之后，约束没了，政府可以随便花。一开始花在战争，越战、中东战争、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，每一场都花几万亿美元。
都是用借的。
对，而且不只是战争，社会福利也越来越多，医疗保险、社会安全金、失业救济、退休金，每一项都在增加。政客为了选票会答应越来越多的福利，因为他们知道现在花的钱是下一代要还的债，他们不用负责，
所以他们在出卖下一代的未来。
确实如此，而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一个致命缺陷。当政客可以用下一代的钱来买现在的选票，他们就会这样做。而且不只是政客，当选民要求越来越多的福利却不愿意征税的时候，政府只能借钱，
因为大家都在饮鸩止渴。
对，享受现在的好处，把问题留给未来。而这违反了什么美德？节制远见还有责任感。传统文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为子孙谋，但现在呢，
只想到自己这一代，不管下一代。
没错，师妹你看清楚了吗？这些就是魔鬼邪恶的手段，通过债务陷阱让当代人出卖未来，让人类失去责任感和远见，失去对子孙的爱，
让人变得只顾眼前享乐，不再为后代着想。
正是如此，神教导我们要为子孙积蓄产业，要有责任感。但这个债务系统在做什么？他在鼓励你花未来的钱，享受现在的快乐，把债务留给下一代。这就是让人类背弃神的教导，失去善良的本性。
对，债务危机不只是经济问题，更是道德问题。
对，而且当整个国家都失去责任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？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。罗马帝国为什么衰亡？过度扩张，债务高筑，货币贬值。魏玛共和国为什么崩溃？印钞票还战争赔款，恶性通膨，最后导致希特勒上台。
对，债务危机会导致整个文明的崩溃。
对，而且不只是经济崩溃，更是道德崩溃，灵性崩溃。当一个国家债台高筑，人民会失去对未来的信心。而当人们对未来没有信心，他们会做什么？
及时行乐，不再储蓄。
对，不再为未来打算，不再为子孙着想，整个社会变得短视、自私、不负责任。这不就是我们第二集讲的人性恶的那一面吗？债务危机在系统性的滋养人性。
那当债务高到还不了的时候，政府会怎么做？
更常见的是印更多钞票，但印钞票会造成通膨，所以最后债务危机会变成通膨危机。而通膨危机会摧毁人民的储蓄，摧毁货币的价值，摧毁信任，摧毁道德，摧毁整个社会的基础。
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如何守住自己的本心，不被这个系统拖下去？
作为个人，我们无法阻止政府借钱，但我们可以保护自己。第一，不要相信政府的承诺，他们说退休金安全，说社会安全金会一直存在，但当债务危机来临，这些承诺都会破灭。你要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，不要依赖政府的退休金。
那第二呢？
第二，持有实体资产。当政府印钞票还债的时候，纸币会贬值，但实体资产黄金、白银、土地不会被印出来，尤其是黄金和白银。历史上每次货币崩溃、债务危机，黄金都保护了持有者的财富。
因为黄金不是任何人的债务。
对，国债是政府的承诺，但政府可以违约。纸币是央行的承诺，但央行可以印钞贬值。只有黄金和白银是真实的财富，不是任何人的承诺。这就是超前部署，在危机还没来之前提前准备好。
那还有第三个策略吗？
第三，教育下一代，让他们知道这个系统的真相，让他们知道债务的可怕，不要让他们重蹈覆辙，继续借钱过日子。要培养他们的责任感、远见、节制，这些都是对抗债务枷锁的美德。
但更重要的是守住内心。
完全正确，守住内心的善良，守住自己的本心。不要因为看到整个社会都在借钱消费，就也跟着借。不要因为看到政府出卖未来，就也失去对下一代的责任感。记住，这个债务系统会崩溃，那些靠借贷堆起来的繁荣也会消失，但你的品格、你对子孙的爱、你的责任感才是永恒的。
对，债务的枷锁不只绑住我们的财富，更绑住我们的灵魂。
对，当我们为了享受现在把债务留给子孙，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。因为神教导我们要爱子孙，要有责任感，要为后代着想，但债务系统在鼓励相反的行为，只顾眼前不管未来，出卖子孙的幸福。
师兄，听你这么说，国家债务真的很可怕。
可怕的不只是债务本身，而是它在摧毁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责任感、我们对下一代的爱。当我们为了享受现在把债务留给子孙，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道德。
那下一集呢？
下一集我们来看个人债务，你会发现国家债务只是大的枷锁，个人债务才是真正绑住你的绳子。记住，债留子孙不只是经济罪过，更是道德罪过、灵性罪过。拜拜。
拜拜。